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早上能够起床，能够睁开眼睛，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迎接新的一天。主，我们每一天都要感恩，怀着赞美感恩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就是恩典的主，我们好处都不在你外。主啊，早上我们能够来称呼你是我们的爸爸，是何等大的恩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是有名，我们是属基督的。感谢耶稣，你宝血已经将我们重价赎买回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活在我们当中。我们或生或死都要为基督而活。圣灵，我们也特别感恩，因为你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不懂的地方你都要教导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有可以寻求你，你必要帮助我们。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你透过圣经，透过你的真道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信心不断的加添，把那些不必要的从世界来的全部连根拔除，我们只要你的真理。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61篇呢也是大卫的诗。当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你发现到大卫的诗呢都在祷告，很多的时候都在求告上帝。因为你知道大卫有个很好，就是很会跟神连线。基督徒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常常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在新约叫住在基督里面，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生命呢就能够更像基督，什么样的危险危难都能够胜过。好，你看整篇在讲祷告，那特别他讲到人生低谷的时候，或者人生低潮的时候怎么祷告啊，这个是非常这个通用的。大卫呢写下这种祷告的方式，他的祷告不长，就八节而已，但是呢却能够触动人心，而且被记载下来。我们的祷告要学习学习祷告，不是祷告落落等的后，祷告呢要有效，祷告能够摸着神的心，祷告呢生命就自己也可以被提升跟改变。好，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哈。我们首先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二节，拜请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他一样，他第一个祷告是呼求神的名字。我们祷告中心点有个对象就是神，那这个神呢叫 Elohim 的意思，就是他是创造者，他是我们救赎主，他是我们生命各样的源头，就是这位神。所以祷告一定要对焦于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一下子祷告的时候又心里面又魂游向外去了，又跑到哪个地方要拉回来。神啊神啊，是啊，圣经教导我们说，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字，你就会救我们。这是呼求主名就必得救。所以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们心会飘来飘去的，但是你要马上又找回来。神啊，神啊，常常祷告呼求他，我们的心就慢慢会对焦于上帝。所以这个是操练。他说第一句话，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这个祷告你看得到是非常的迫切。而且非常的艰难跟危险的处境里面，他的祷告求主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他遇到困难，遇到艰难，他的祷告是简单的，就主啊，求你垂听我，主啊，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这个侧耳代表是专一聆听，上帝啊，请你专一聆听我祷告，我也专一的向你的呼求。我们是对焦在一起的祷告，主要的是要跟神连上线，要专一。有很多混乱进来，我们要抵挡在外。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每个人要祷告的时候记得要进到内室，然后关上门，然后暗中的父会查看，就报答我们。那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暗室一样，我们要打开，让我们自己进到暗室当中，然后呢神也在暗室当中呢跟我们一起连接在一起。但不要忘记进到暗室之后门要关起来，那个叫专一，不要受到搅扰，什么事情都不要受搅扰，我要专一的寻求神，专一跟神连接在一起。这样祷告叫做求主侧耳听，求主听我的祷告。这样祷告呢是能够听到上帝跟我们回应的祷告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大卫的祷告是非常的直接的操练，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的祷告如果常常是飘来飘去的，常常是不专一的话，那祷告等于零啊。所以要操练，操练你的意志能够坚定专一在神面前。请记得这个祷告是在低潮的时候，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常常我们大概都会看事情会看环境看仇敌看疾病病痛需要软弱大概这样子。 但是大卫他不在乎环境，他进到内室当中跟神祷告，这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因为他要跟神连结在一起。好，第二个他形容他的情况，大卫常常会情况是讲出来，就是这也是祷告是很重要的关键。大卫常常讲说，我在艰难的时候，我在惊慌的时候，我在无助的时候，我在孤单的时候，你看注意看他写的大概都会形容他自己现在的处境。好，第二节他到底现在要发生什么事呢？第二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发昏的时候。所以每个人每一个的事情都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情况一样的是，我们都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发昏。发昏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虚弱，你的心会虚弱。再来，你的心会什么呢？会有这些挤压或者无力感。那最主要的，这些会带给你什么？昏眩、晕眩的意思，那叫发昏。我们知道头脑发昏的话，有没有晕眩过的经验呢？哦，晕眩过我有几次啊？哇，三更半夜天摇地动啊，然后整个都在眩了。我觉得林老师就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哇，眩眩眩怎么办呢？还好现在有药，他累了马上就躺一下就好了。如果我们心里发昏呢，不是头脑发昏哦，头脑发昏就是我站不住了，天摇地动啊，你走都走不下去啊，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都在眩。那另外一个是环境来的刺激了，像晕眩啊，比如说有些人呢会晕车、晕船啊，我最是最怕晕船了。哦，好几次我跟师母出去啊，师母就要高唱啊，我怎么我晕得快不行了、啊，跟我小女儿，我看到海豚了，我说不行，什么海豚，像兔子而已，要吐出来了，因为真的哇，上上下下又左左右右什么海啊，哇、哦，赶快回到陆地吧，哇，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姐妹昏眩的时候，晕眩真的很痛苦啊，是不是？你就赶快说，赶快有个安全的地方，平地就好，什么都不要去，安静下来。OK， 请问我们的心会发昏吗？会，昏的时候是昏头转向，搞不清楚方向，然后跌跌撞撞。昨天讲像酒醉的人一样嘛，对不对？那心发昏的时候怎么办呢？晕眩、无力、软弱到个地步，不晓怎么判断跟思考了。我们的心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怎么办呢？好，大卫说：“我要祷告哦，祷告求你听我的呼求。我的现在光景就是昏眩的光景。”天摇地动，连走都很困难啊，怎么办？我遇到仇敌的时候心发昏了我要怎么祷告呢？他说，来，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好，地极求告你哈，这边讲地极是什么呢？ ends of the earth 是什么意思呢？ the ends of earth 就是好像地球是一个直平线一样，好，好像很遥远的。原来大卫好像这个离开耶路撒冷很久了，很远了，他回不来了，他在地的遥远地方，但是他就祷告一件事情，神啊，虽然我在地极的地方，很遥远之处，不能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你的同在不受限。我虽然不能到圣殿里面来，但是我还是呼求你。我发昏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在地极，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跟耶路撒冷神的同在圣殿很遥远的地方，我不能去那个地方，但是我的发昏呢，我还是要从地极来求告你。感谢主，上帝不受到什么地极，就是区域性、地理性的限制，你只要呼求神，哪时候呼求神都同在，这是非常感恩的。从旧约神就透过了大卫对我们说，在哪个光景当中，哪个处境，神都会与我们同在，只要你求告神。所以在新约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求告主的名字，你只要求告，我就会回应大家。所以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但是我们要祷告啊，你不祷告你就在那继续发昏嘛，上帝也不能来工作，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救你的方式告诉你了，就是要呼求神，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好，接下来他从地极求告神。好，他祷告什么呢？求你领我到比我更高的什么磐石。为什么要到更高的磐石？刚刚讲过我心里什么发昏嘛，昏头转向嘛，怎么办呢？求你帮助我，提升我到更高的磐石。好，更高的磐石我们知道是指什么呢？指我们的上帝，你知道吗？我们知道磐石是很重要的，特别房子要立在磐石上，我们的根基也要在磐石上，如果在沙土上风吹雨淋一吹就倒了， 打不能受过任何的打击，不能胜过这几级的地震。这边说领我到更高的磐石，事实上磐石代表权柄的意思，代表什么安全的意思。在世上有很多的磐石啊，有人的磐石，人的权柄，人的组织，人的架构，人的权力，你都可以投靠。但是这样扫罗这个大卫说领我到更高的什么磐石，因为人的帮助是有限的。昨天读了人的帮助是枉然的了。那人有没有权力？当然有了。人有没有权柄？当然有，你可以投靠他，也许他是王，他是一个领袖。但是记得大卫说领我到比我更高的什么磐石，虽然我自己有力量，我自己有权柄，但是我要求你领我到比我更高的磐石。他在呼求主，原来耶稣就是我们最高的磐石，他不仅是房角石，他也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性命，我们的这个信仰一定要建立到更高的磐石上，因为他是稳固万古不会摇动的磐石。好，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来读一遍，请来。因为你做过我的，
做过我的坚固高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好，这边讲到，因为讲到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他的处境、他的光景。好，为什么要这样祷告，这么迫切呢？大卫讲出来，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你做过代表我曾经遇过艰难。过去遇到不少艰难，但是我只要呼求你，你就做我的什么避难所。什么需要避难呢？就是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嘛。像我妈妈的时代，有日本什么，哇，这个来投炸弹嘛，对不对？飞机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出那个空袭警报啊，那大家都赶快躲到什么，哇，那个防空洞。早期有防空洞啊，现在可能都没有了。那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国中国小还有这个防空演习啊，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些的概念。早期都有，代表什么呢？会有投炸弹的时候，敌人来敌机来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躲在避难所当中。大卫其实一生受了不少的艰难啊，他有很多莫名的这些追杀反叛他都遇过啊，而且都是他最亲的。第一个是谁？他的岳父扫罗嘛，再来他的儿子嘛，亚沙龙反叛他，所以他就莫名的遇到这些都是他所爱的人，但是这些人却反咬他，他的心里面一定非常难过。但是他祷告感谢主，他说你曾经做过的避难所，你曾经做过逃难的地方，只要灾难了我就逃到上帝面前，灾难就过去了，因为神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安全，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高台。好，接下来他讲到第二个，你也做过我的坚固台，让我能够在这个坚固台，就是好像在居高临上的这个地方啊，上帝呢把我提升的地方呢，恶者爬不上去，箭也射不到的地方，那个叫做坚固台，很高的地方，神保护我。所以你看到大卫呢，他经历到艰难，他遇到困苦危险，但是这些事情都让他推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能够知道这位神是避难所，这位神是我的坚固台。有时候我们人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生活不顺遂，请记得神让这事情发生，就要告诉你，你要认识我，我是谁，不要白白受苦。无论是生病也好，或者窘迫也好，或遇到艰难低谷也好，请记得不要白白受苦。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让我们学习认识他，那个叫化妆的祝福，或叫苦难的神学，让我们推到上帝的面前。像约伯后来就知道，原来神要我亲眼见他嘛，不然前面的苦就是白白受咯，孩子全部死光嘛，对不对？财产全部被什么？被这个偷窃被这个强盗弄走了，然后地震这些都有风灾。你看到吗？人生真的有苦难。那苦难的背后是什么呢？请记得，神要我们认识他，神要我们认识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大卫写出来：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坚固台。他走过好多的危险，走过很多的低谷，他都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的祷告，这一次的祷告应该是更加坚定，因为你曾经就这样救过我嘛，你曾经帮助我嘛，所以你就是这样的上帝，是我所认识的神。好，他祷告说，来，第一个你做过我的避难所，第二个你做过我的坚固台，然后呢脱离什么 仇敌。原来他的祷告呢，其实有仇敌在追杀了，有仇敌在打击，有仇敌在射箭，有仇敌在这个暗中要 来吞吃他。所以他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脱离仇敌吧，脱离仇敌吧，来保护我吧，成为我的磐石，成为我的坚固台，成为我的避难所。好，这是他的祷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决定的祷告，是什么？投靠的祷告。除了刚刚 讲处境呼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是他的决定的祷告。在第四节，我要是他决定了，他决定什么呢？主啊，我要祷告什么呢？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弟兄姐妹，祷告一定要有坚信的祷告。什么叫坚信？就是你知道要什么，你要知道你的祷告不是那边啊，空穴来风啊，那就这边啊，这个唉声叹息啊，啊，祷告完了擦擦眼泪，还是这样的困难啊，然后又越来越祷告越沉啊。弟兄姐妹，这种祷告哈，不会有被神所回应的。请记得哦，耶稣到哪个地方都问你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贪那么多久，对吗？你这边贪那么久，哇，你老是等着天使下来，然后搅动那个水，然后就讲一大堆理由，是不是？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这么简单，你要讲得清楚，你要像巴底马一样，我要做什么？我要眼看见啊，我要眼看见，我眼睛就是要看见，就这样子。你祷告要具体，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不要讲一大堆处境而已，困境而已，我环境如何，然后别人怎么样，然后我都没有机会，就是抱怨 complain， 一点都不会改变。请记得大卫的祷告，我要，所以不是大家哭在那边舔伤啊，我们很悲惨啊，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要。大卫下定决心跟神具体讲，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永远要住在你的帐幕里。虽然我现在在地极啊，我回不了耶路撒冷，但是我的心是盼望能够永远跟你住在一起。什么叫住在你的帐幕里面呢？帐幕就是圣殿的意思嘛，帐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嘛，帐幕就是神荣耀的居所嘛。当我在处境这么艰难的时候，我渴望跟你住在一起，我盼望跟你住在你荣耀的殿当中，能够瞻仰你的荣美。所以我一生一世就求一件事而已，就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大卫虽然被人家追杀，好像这个过街老鼠一样，回不了那个老家了，那怎么办呢？他一直祷告，主啊，我要，我要就这个，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跟你同住。我盼望神同在，我要跟你同住在一起。他的渴望是跟神在一起的。好，这个大卫的祷告，我相信马上摸着主的心啊。他不是说，主啊，你只是做我的避难所，做我的坚固台，危险过了我就走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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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祷告说，你永远跟我住在一起，我渴望跟你住在一起。弟兄姐妹，这种祷告一定摸着神的心了。举例就好了啦，你如果有当父母亲的，你的孩子来了就是要糖果啦，要这个要那个，那晚就拜拜，你觉得孩子怎么样？ OK， 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会怎么样？他把你当他把你当成摇钱树而已，或是刷卡机啊，然后需要东西来弄弄就好了，好就拜拜了。孩子把你当 7-11 嘛，需要的拿拿就走了，对不对？ OK， 你买单，你付费。但是大卫为什么摸着神的心？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跟你住在一起。请问弟兄姐妹，你当父母亲开不开心啊？开心啊，你什么都可以了，因为你只要爸爸妈妈在，什么都得着了。大卫他的祷告为什么摸着主的心？他说，我最主要是永远永远都要跟你在一起，而且住在你的帐幕，就是住在神的殿中，神的居所，我要跟你在一起，瞻仰荣美。好，他第二段说，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的隐秘处。好，这个翅膀下隐秘处，你看到什么呢？在神的殿中，我们知道有圣所跟至圣所。到了至圣所之后，你到了会幕里面，一定看到约柜。约柜上方有什么？基路伯。基路伯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它有翅膀会遮着。 OK， 这就是代表只要进到神的同在当中，神的翅膀会带给我极大的荣耀、遮盖、安全、平安。那个叫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至高处，上帝最同在荣耀的地方就是隐秘处。好像母鸡啊遮盖小鸡一样，危险呢母鸡会顶着，会保护哦。所以你看到大卫的祷告很值得我们效法。所以你看到整个关键就在第四节，第四节是一个关键性的祷告。除了处境之外，他知道他要什么，他最渴望的就跟神在一起，并且住在神的帐幕里面，圣殿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预备，请。
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天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
好，你看到大卫的祷告，你看呼求主、呼求神那么多次，为什么一个人会祷告这么多次呢？好，很简单，他遇到艰难，他遇到快啊，这命在旦夕的当中，非常危险，所以他的祷告一定一直常常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一直呼求。弟兄姐妹，这也是神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的原因之一。这个时候你的祷告一定非常迫切跟渴慕。有时候我们太舒服，没有什么渴慕，因为吃太饱了，就会睡着而已，是不是？吃太饱，太舒服了，大概祷告都是点缀一下了。可是你什么都没有，非常饿了，非常渴了，你会很大声的祷告，很迫切祷告。所以这个也是化妆的祝福，有时候苦难激发我们渴慕，是不是？平时我们很少全家一起祷告，没有的。可是家里一个怎么样，我们叫哇主啊主啊，迫切流泪祷告啊，有没有这样子？有吗？是不是？是的。平日呢，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有没有祷告？有了，吃饭大家一起祷告一下了，点缀一下，感恩一下，一分钟结束了。可现在家人我出问题了，迫切祷告。我记得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哇，全家很热切祷告了。然后教会呢，每天开祷告会，从来没有这样子了，天天不用讲祷告，他们都来祷告了。为什么？因为很危险啊，再不祷告就没有机会了。这个就是感恩的地方，神兴起环境让我们能够有渴慕的心，渴慕上帝，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看见大卫呢见过这些，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激发他对神的渴慕，因为命在旦夕。保罗也都是如此，虽然这么艰难，但是他祷告比谁都迫切，因为明天会不会活都不晓得。所以我们感恩啊，谢谢主。好，你看到接下来哦，他祷告的说：“神啊，你原是听我的许，我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好，刚刚讲的那个祷告叫信心的坚定的祷告哦，这个祷告值得我们学，在第四节。接下来第五节是什么？许愿式的祷告，要许愿。我们跟神可不可以许愿？可以的，可以许愿的，不是开条件，而是说我盼望有跟神有个约在当中，有个誓约，有个愿在当中的。他跟神祷告什么呢？他说：“愿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他之前就许愿了，这许愿呢，我们不晓得，但是一般人大概在危险的时候都会黑关了。以前拜拜是不是就要黑关了？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回来啊，然后把挂油一看。或是什么什么，有没有还我的什么愿嘛？或打个金牌挂在你的身上嘛？是不是啊？如果有五个儿子的话，一些儿子就交给神明了，有没有这个、啊？有吗 ？OK， 在我们基督教信仰有没有啊？也有嘛。听过一些老妈妈对吧？啊，我就有三个儿子哈，那把最好的一个献给你当牧师了。有这个？有听过这个吗？有没有？但你要医治他，他不好养。如果他养大的话，这个就送给你了。以前我们在乡下就听过这样的许愿嘛，黑弯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但请记得，跟神许愿要认真，不要得着就忘记。大卫是一个懂得许愿并且还愿的人，不要利用神。请记得，你要许愿， 许愿上帝也觉得很好，但是请记得上帝恩典临到之后你要怎么做。不要说跟神讲，主啊主啊，等我赚到100万的时候美金我就来服侍你了，啊，等我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来服侍你了。可是你知道吗，赚到100万的时候会另外100万会出现，就忘记了。甚至我得医治的时候我就要怎么样服侍你，得医治之后呢，啊，跑世界去了。我结婚之后我就要这样服侍你，一结婚呢没有人了，啊，我要小孩之后全家服侍你，有孩子之后远离神了。有没有这样子？有黑关吗？有。有没有还愿？没有。这个要注意，我们的祷告常常在危险的时候我们都会许愿。当许愿的时候请记得要什么？还愿。你的对象是谁？是神耶，没在开玩笑耶。你认真祷告，上帝认真听，所以记得要许愿是 OK 的，是合神心意的。大卫说，神啊，你原是听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大卫你看到被追杀，啊，你看到被追到地极去了，跟耶路撒冷很遥远，不能回到圣殿。他祷告什么？神，我跟你许愿，求你帮助我，让我还有机会得到产业，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我要把这个土地呢再次呢再次献给你，因为你要把土地赐给我，也把这百姓赐给我，这个就是神给我的产业。给谁呢？给敬畏你名的人。所以神乐意把产业都赐给我们，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不要忘记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拥有，啊，这个儿子儿女的名分可以得着产业，上帝会给我们更多更多的产业。但是你记得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就得到什么？神给我们的产业。做什么事要敬畏上帝，上帝会给我们各样的产业。敬畏，啊，是代表尊敬的意思，很直接，啊，来，啊，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好，你看到第五节之后忽然间转到第六跟第七，好像连结的不太连结起来，其实是有连结性。刚刚讲过的神要赐产业给什么？敬畏他的人，他就是我的爸爸，他要把产业给我了，但是我必须要尊敬我的爸爸，这明白了吗？ OK， 所以上帝是最高的这位权柄，哦，什么最高的权柄就是从神而来嘛，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所以大卫对准了上帝说，天父啊，你是我的天父，你要把产业赐给你的儿子，虽然我现在被追杀，但是我盼望有一天回来得着这些产业，这些土地，这些儿女，这些百姓都是神给我的产业，我要得着这些。他跟神祷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祷告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看到第六第七，哦，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四世。请问扫，啊，这个大卫那时候他的王是谁啊？扫罗吗？扫罗现在干嘛？追杀他，哦，他的岳父竟然变成这样子，我是他过去的什么驸马爷啊，我是他的爱将啊，为他打遍天下，现在怎么反而怎么追杀我？所以大卫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在当中，哦，很多负面的情绪在当中，哦，可是大卫没有，哎，你看到他什么？竟然为什么？为王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主啊，天父啊，你要加添王的寿数。王代表什么？王代表权柄，王就是代表权柄。大卫好几次都有机会下手杀了扫罗，特别在洞里面什么，在大解的时候我们读了嘛，对不对？他马上割掉他，对不对？很简单的，他是在割掉他的什么衣裳，一点点的袖子而已。大卫可以的，啊，大卫为什么不要动扫罗？不是他没有能力，很简单，因为他知道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是神所恩高的器皿。君王大卫尊敬这位王，虽然这王不怎么样，器皿出问题了，但是大卫看出这个器皿是神恩高的，所以他尊重这样的权柄。大卫为什么被神提醒提升呢？很简单，他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是以善胜恶，以善 圣恶，他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另外一个角度，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从困境逃脱出来，还有一个秘诀，请记得你要贴近权柄，不要怕权柄，要贴权柄。你越贴近权柄，你越了解他的想法，你做什么都会发光。请记得这个事。我们都有时候在我们文化里面比较怕权柄，就莫名的牧师走这边你就走那一边走了，看就是山嘛，是不是？是这样子的。不贴，不贴很难发旺。我看了六一的赵年牧师，他也分享过，他们教会很多的分堂嘛，不少的教会有，他发一道常常找他的贴近他们的牧师跟师母，这种常常有什么大事小事贴的，知道他们的想法，也不怕骂啦什么，他们就很喜欢跟牧师在一起的。他们的分堂发旺比那个不亲的发旺的更快，这是统计出来的。你的孩子常常跟你叮叮咚咚的，一定会比较什么比较亲，而且很容易发旺，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的想法，他贴近他，靠近权柄，贴近权柄。大卫懂得这个，所以他祝福权柄，明白吗？他祝福权柄，不是大扫罗这个人，是这个扫罗本身，这个器皿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是神给予的权柄，所以神的恩膏在当中，他看重这个。他说这个人已经变了，但是他还是什么？为他祷告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为在位的祷告啊，为总统啊，为我们在位的这文武百官祷告啊。虽然他不怎么样啊，也许你觉得啦，但是记得权柄是从什么神而来的。那祷告，大卫说：“求你加添王的寿数。”OK， 他的年岁必存到四世，为他求寿哎，你看到吗？哇！我们都常常祷告说：“赶快他下来就好了，扯下来就没事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换人就比较快了。可是换来换去又是另外一个出现嘛。可大卫懂得这个叫属灵的窍跟属灵力，他贴近权柄，他说祷告来，他必永远坐在神的面前。哦，这种祷告哎，他一直追杀我，不如换一个网比较快啊。他祷告不仅求寿世世代代，而且必永远坐在神的面前。你看到、哦、你看大卫的心在想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被追杀的时候心里会发昏嘛，对不对？可是你做这样祷告看看，你心里面越来越轻，因为叫以善胜恶，以德报怨，真是如此。这跟我们的人性，天然的人性完全是冲突的，是不是？我们人性就是什么，你咬我就把咬回去嘛，你打我左脸右脸就给吼登去啊，又给单上，是不是这样子啊？可是你记得哦，我们记得我们有神的律在当中，如果我们要胜过这些发昏的时候，请记这个律，开始祝福你的仇敌，这不是耶稣教的吗？试看看，为他开始祷告，真心的为他祷告，虽然他是权柄，我为他祝福，盼望他能够做这个权柄呢，做得有模有样，而且蒙福，而且去做下去，在神面前能够世世代代的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这个祷告呢是合神心意的，你看到吗？他的祷告，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你必、啊、你他必永远坐在神的面前，愿你预备什么慈爱和诚实，然后保佑他。你追杀我，我也祝福你，你看到吗？而且祝福他什么？求你上帝啊预备慈爱跟什么诚实保佑他。这两个圈起来哦，哇，原来大卫摸着手的心，他不仅呢知道上帝的想法跟律，主要的他懂得原来神要祝福他的对象之一，就是他懂得上帝的法则啊。这法则就是你祝福人的就必有得祝福的， 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你要怎么别人带你，你要先怎么带人，这个法则都不变的啦。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学习哦。好，另外一个角度注意看哦，扫罗这个人最缺什么？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他最缺什么？他很自卑，他很不安全感，是不是 ？OK。但为什么自卑没有安全感？到底缺什么？就缺这两样，缺少被爱，是不是？我们在牧羊没有遇到很多的羊，有些他老是那个状况一大堆的，都是重复在演出啊。原来眼睛就知道，到追根究底，他缺什么？缺爱，慈爱。那没有被爱嘛，所以他就这些很多很多负面的感受、想法、做法、作为都出来了，是不是 ？OK， 好。第二个，扫罗因为有这些不安全感、自卑啊。然后在两极的当中，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听很多魔鬼的声音嘛，对不对？魔鬼就在他心里面呐、啊，然后他拿枪要刺大卫哦，对不对？他缺什么？他缺真理。有真理，谎言就会离开嘛，是不是？所以爱跟真理是我们为人祝福很重要的关键。当我们在协谈的时候，你要给他什么？爱跟什么？真理。帮助人的时候，请记得要给爱跟什么？真理。这两个都跑不掉。真理该让他看见事实，他就不会被欺骗。原来魔鬼撒了这么多的谎言呢，在骗着我，我以为都是对的，我自言自语啊。恶者其实都是给他话，不是自言自语，他太多谎言了。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需要什么？真理。爱使他能够再一次站起来，真理让他看见事实，不会再迷惘，不会再发昏。大卫的祷告，祷告出来了，很值得我们学习哦。好，这边讲到说慈爱跟诚实，诚实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意思。慈爱 love 跟 truth 这两个祷告太好了，这两个宝贝，愿神也帮助我们都得着，我们得着也能够帮助别人。这时代就缺这个。这个是生命树的果子，一个叫 love， 一个叫 faith 跟 truth， 这不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看到你就是一棵生命树，能够帮助好多人。这时代最缺的就是这两个，爱跟什么？真理。你都是谎言嘛，到处到底什么是真的假的搞不清楚。好，最后一个来，他说这样，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
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好，把这样圈起来。这样代表什么？前面的条件嘛，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嘛。 OK， 原来第一节到第七节都在教导我们这个低谷的祷告怎么样被神垂听，在最追杀发昏的时候，头脑发昏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站在磐石上。他说讲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结论来说，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当我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都这么合神心意祷告，上帝说你就可以歌颂上帝的名字了。你唱的歌呢很好听，因为上帝成为我的避难所，成为了坚固台。好，上帝也让我发昏的时候能够被提升到磐石上，而且我可以住在神的殿中。再来更开心的是，我懂得用慈爱跟诚实来祝福我的仇敌。你看到吗？这个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唱凯歌，能够来歌颂我们的上帝，而且直到永远。再来呢，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还有机会吗？我活着就来还我的愿。这是大卫讲到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到这个61篇里面讲到几件事，有三件事值得我们学习。当我们遇到人生的艰难或是危险低谷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要热切祷告，而且专一祷告。第一节就讲到这个热切跟什么？专一。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个，当我们发昏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要怎么祷告呢？请记得第四节，我要住在你的帐幕里面。 当你发问的时候，你只要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我要跟神求什么？你要具体祷告出来，你要具体。我要得医治，我要得看见，好，我要能够得康复。具体的跟神讲，不要再想一大堆，然后 complain 一大堆，或是放大你的问题，或放大你的病情。不需要，你就很简单，我要康复，我要继续住在你的殿中。这个叫做坚信的祷告。好，第三个最不容易的是跟你的性啊的天性是啊人性是冲突的，但是记得我们要胜过我们的天性，就是老我。我们记得，如果有人来背叛你，或者怎么误会你，甚至咬你喽，你要怎么办呢？请记得两个临到他的身上，为他祝福，祝福他得着爱跟什么真理。这样祷告看看，上帝会帮助我们能够破茧而出，让我们得到真自由。那在这最后就像第八节一样，在讲见证了，在唱见证的诗歌了。神就是这么美好的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61篇，今天早上我们学习了，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上帝的真理，帮助我们都抓住。我们不管在什么处境，我们要效法大卫一样，懂得利用处境，帮我们起来来赞美你，我们更加渴慕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祷告，每个人都要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荣美。主，你提升我们来到更高的磐石上，让我们的居高临下，不会被仇敌而追杀。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效法大卫一样，懂得祝福的原则。我们要为着这些好像伤我们的人来祝福祷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感谢耶稣，我们单单仰望你，好不好？每个人站起来，我们要开声来出声来祷告，开口的祷告来，哈利路亚，